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都不在这儿。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全家大小十一口，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还有我们两个老人都到加州去，在参加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在一个地方叫黑门山。那么我就买了我女儿，我舍不得买，我女儿买了一件这个黑门山的一个衣服，这个送给我。那我就退休完毕以后，我就到了这个一个开一个专业的会议，那么没有回到这儿哈，直接从加州就到波士顿去。然后在会议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以色列人啊，他说你刚刚从以色列回来吗？你到以色列买的这个？我说不是，我在加州啊。啊，加州也有这个 Mount Hermon， 这是黑门山哈。对，我说当然有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非常这个纪念的一个地方哈。因为耶稣基督相传他在登山变相，就是在黑门山，所以我说这个是我是基督徒。哦，你是基督徒啊？他如果再问，我就要给他传福音了。就他没有再问，他马上就跑掉了啊。对，非常感谢主啊！这个到这个黑门山呢，有一个坏处，那个地方在一个山上，我们两个老人呢，这个上坡还不要紧，下坡就有点吃力了，这个膝盖就，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确是老了。我也怎么知道我的确老呢？这个我有的时候在网上面看新闻的时候啊，他在看新闻的时候，他就会有广告出来啊。那么首先我就发现那个几年前的时候，这个广告做出来是跟我专业有关系的一些试剂啊，这个广告，诶，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是搞这个生物方面的工作的哈？那后来就没有了，大概他发现我没有买，所以他就没有了。那后来广告是什么呢？都是什么讲电影明星啊，都是60年代的电影明星，就50年以前的电影明星啊。对，那这些电影明星我都很熟悉哈。对，然后呢还有一些讲些什么这个衰老的药啊，什么风湿病的药啊，做广告啊。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说是一个殡仪馆，而且是我们 Durham 的殡仪馆，他还知道我住在 Durham 啊，他说这个大减价。我心想，哎呀，这个趁着减价就死了算了吧。各位知道哈，这个我们基督徒不忌讳这个事儿。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讲这个事儿，在我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博后，他不是基督徒，他说黄老师你不要讲这个，我心里面很难受。我说这有什么不好讲的？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说，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们或死或活啊，或死或都是在神的手里啊。我们非常的坦然。啊，这个没有什么忌讳的。好，这个是开场白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信息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这段信息啊。这个我的太太就是喜玲姐，她最熟悉了。以前呢，我把她叫做冯约九啊，就是她姓冯嘛，她因为对约翰福音第九章很熟，所以我叫她叫冯约九。那么这个。这段信息很长，那么我来读，你们来听，好不好？好，耶稣说的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前面我删掉一段哈，我没有读，就是这个人生来就是瞎子。啊，就是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是瞎子 birth defect 啊。那么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说：“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来生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了。等到叫着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因为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的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什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他了吗？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人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吗？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了瞎的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心里面很多的感动，我们看见一个瞎子，他的蒙了你的恩惠以后，勇敢的为你做见证。我们也看到你没有舍弃他，最后你不但开了他的眼睛，你还让他认识谁是神的儿子。我们这样感谢你，求主今天用这样一个见证为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主要分成这个五段。第一，我们要看这个耶稣医好这个瞎子。那么第二，这个我们要看这个瞎子的见证是什么。第三，我们要看到法利赛人怎么样不信。最后呢，我们要看瞎子得救。最后我们要结论是要看谁是真瞎子。对了哈，我知道这个那个小房间里面有很多这个晚来的人，你知道那个小房间不是为晚来的人预备的吗？啊，晚来人还是应该进来啊。啊，那个房间是为有 cry baby， 就是有那个小孩子啊很吵啊，对，所以才摆在那里的哈。所以希望你们晚来的还是进来好吗？啊，好的，进来啊。对，你看这个姐妹多好。耶，对，该进来，对，都进来好不好？我等你。 OK， 还有人不进来，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愿意在那里就是 baby， 属灵的 baby。 OK， 好，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瞎子，他生来就瞎眼，所以呢这种是没有选择的， 对，他不是因为说是他做了什么错事啊，或者是什么有一些不好的卫生习惯啊，染的病啊，什么都不是，他生来就是瞎眼。而且呢他后来呢就只好讨饭了，那么大概是在圣殿的附近讨饭。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你看他前文后文的话，你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在圣殿附近。那么当然他讨饭的原因是被人家瞧不起啊，所以他在社会地位的地位啊是非常低的，让人家瞧不起的这么一个人。好，那么这个人呢居然就碰见了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大施怜悯，所以呢耶稣呢就决定医治这个瞎子。那么这个中当中还有一些这个讨论啊，门徒在那里说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他犯的罪才会变成瞎眼，他生来就是这个瞎眼，所以肯定不是他犯的罪，人家说是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的罪啊，这个当中有很多神学上面的争论啊，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这个耶稣呢但是怜悯他，所以呢就医治了他。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这个医治的方法比较折腾，为什么？他第一个耶稣啊先吐吐沫在地上，然后呢地上有泥啊，他就把这个吐沫跟泥和起来以后啊，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呢就涂在抹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还有第二步，他说你要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眼睛就看见了。好，那么他果然他说他一起洗回头就看见了。那么为什么这么折腾呢？因为耶稣在其他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啊，也是马上一说话那个人就看见了啊，所以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这么折腾？这个有原因的。这个希罗亚池子啊，这个刚才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啊，已经知道它呢是一个这个叫做奉差遣的池子啊，这个希罗亚这个字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那么在圣殿山啊，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是在圣殿山，就圣殿附近，这个在耶路撒冷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但是这个希罗亚池子呢是一个积水的地方哈，所以在地位位置比较低，从圣殿山要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瞎子要摸索着要走这么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很明显啊，耶稣在试验他的信心啊。你看看，假如说这个人没有信心，他拿了泥和在他脸眼睛上面也没有看见呢，既然没有看见还要我这么折腾跑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才能看得见，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新神迹的这种能力啊，这个信心不好的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却跑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结果呢一洗就看见了。所以我相信他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哈。对，那么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我刚才说过了，所以耶稣是奉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希罗亚池子叫做奉差遣的一个池子，是什么样？是预表耶稣基督奉差遣来到这个世上面，要行很多的神迹，要使很多的人得到恩惠。所以瞎子在这里得到医治呢，他自己也没有忘记他在一个奉差遣的池子里面得到医治啊，所以他自己将来也要奉差遣，要去服侍人。 OK， 好，那么这个瞎子呢见证人家问他说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这问他的这些人呢，起先是他的邻舍和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那些人说不定还给他一点钱，给过他钱的这些人，怎么搞的他忽然眼睛看得见了？难道以前是装的吗？都知道不是，因为他从小就是瞎眼，这件事情他邻居是知道的啊，对，所以是很熟悉瞎子的人。好，那么他就回答了，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洗就看见了。所以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呢、就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带到所谓一种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那么在以色列呢是以政教合一的啊，所以宗教里面的领袖也是在政治上面他有很有权力的，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这个法利赛人呢是相当反对这个耶稣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呢，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就有许多的冲突，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啊根本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开人家眼睛，就是让医治人家眼睛这件事情，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他们把耶稣当做一个一般的医生 啊，你既然是医生，那么你的工作就是治病，那么你在安息日也不应该治病的。结果你在安息日啊治病，所以呢你不守安息日，那么你明显的是一个罪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有很多的争执。好，那么但耶稣呢基督呢却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啊，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别的地方回答他啊。他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啊，就讲过这个话，因为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争执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最后呢耶稣基督就问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说是谁定的安息日不可以治病这个条例啊。哎，他说是律法啊，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律法的一部分，对不对？但律法是神颁布的，耶稣就是神自己啊，所以既然是神颁布的，神自己当然可以打破这一个律法，做一件神愿意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就什么是安息日？我们不是要去，我们人因为有罪，我们要去服从安息日，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安息日要服从耶稣，你懂的意思吗？所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就这样子告诉他们。好，那么法利赛人仍然是不信，法利赛人就问他怎么能够得看见呢？瞎子对他说，他把泥和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是他再次做见证啊，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说的话简直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法利赛人仍然是坚持，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你看到没有，他们的逻辑啊，是因为他们先看到他不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所以就否定了这个人所有能够做的神迹啊，因为一件事情就否定所有的事情。然后但是有人呢，这个法利赛人当中也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他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说明显的知道这是神迹啊，那么假如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不可能的，所以大概不是罪人吧，就大概这个人是跟一般的那种不守安息日的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起了纠纷了啊。所以说既然起纠纷的话，那么在这个法利赛人当中也没有定见，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了去检查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生来就瞎眼了，或者是别的人别的一个医生医治他的，不是耶稣啊。所以犹太人呢不相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所以又等到叫着他的父母来问他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怎么能够看见的呢？他父母就说，他是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一点他父母绝对是不否认，我这个儿子生下来就瞎眼，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啊。至于他怎么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没有说谎啊，意思说他是不知道的啊。然后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嘛，他自己必能说。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把这个说话的这个责任呢、啊、就推给他自己的儿子啊。然后圣经上面有这么一个注解，他说他父母说这个话是因为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呢、啊、他的父母亲恐怕也知道也是耶稣给他这个儿子医的，因为就在圣殿旁边嘛，所以看到人应该是很多，不光是这个几个人看到哈。那这里讲呢，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为什么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呢，就是这些祭司长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权利把一个人赶出会堂。这个赶出会堂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呢，假如说一个教会里面啊，这个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做了一些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去劝他，而屡劝不改，那么圣经上面说我们是可以请他离开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赶出会堂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请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教会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就大踏步的走掉了，对不对？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会堂， 这个会堂呢不光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这个 交友啊，还有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啊，他们都在会堂里面解决的。我还记得我多少年前在这个田纳西教书的时候，田纳西大学，我们旁边一个系的系主任他是犹太人，那么我们有时候就聊天了，聊起他们犹太人，哦，他才告诉我，他说他们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是彼此帮助的。你好比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呢想去创业，没有资本呢，这些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大家都把资本就借给他，而且呢不要利息的啊。那么他呢就出去创业，成功了以后，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成功了以后呢，将来有机会他再帮助别人，你懂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不光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敬拜的地方，它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我们英文叫 bonding 啊，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网络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所以被赶出会堂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再说哈。所以那个犹太人就再次审问这个瞎子了。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第二次把那个从前瞎眼人呢叫来了，然后一叫来以后呢，当然他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以前是瞎眼的，那么现在呢他眼睛能看见了，所以他就一来就先告诉这个瞎眼的人，他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归给神，是神医治你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意思是说你所讲的那个耶稣啊肯定不是他医治你的，懂吗？因为他是个罪人。 OK， 好，这是你看到有很深很深的成见啊。这个很多这个犹太人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冲突是因为成见的一些冲突啊。那么他说，这个是瞎子说啊，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向你做什么？是什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什么？他没有说是什么人开了你的眼睛呢？他说是什么开了你的眼睛？你知道这有什么不一样吗？什么人开你的眼睛的话，那这个人就特别重要。是什么开你的眼睛？这可能是你刚好这个有人给你一个什么药，哎，你吃下去以后，哎，这个药就医好你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啊，所以他这个问话非常的巧妙的，他故意的要让这个瞎子啊，要把他这个瞎眼医好的这一个功劳不要归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哈。好，这是瞎子啊，非常的大胆，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哎呦，我看到瞎子弟兄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替他担心了。我这简直是，这跟这些这个很有权力的人啊讲这个话，就是一种对立的一种话了哈。你看到这个瞎子弟兄啊，他年纪轻啊，他有这个有他的火气哈。对，所以呢，很明显的，瞎子已经决定要做耶稣的门徒了。他说：“你们也要做耶稣的门徒吗？”意思说我已经决定要做他的门徒了，你们要跟我一样也要做耶稣的门徒吗？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很厉害 啊他的讲的话，你看到这句话基本上面是在做传福音的，你知道吗？你看到这句话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性质吗？就是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这个人了，你们难道也要跟随他吗？那这个当中，假如这个法利赛人他头脑比较清楚的话，他说不定说诶，这个人这么厉害，我再听听看他有些什么东西啊，搞不好这些人也信耶稣了。那法利赛人当中有信耶稣的不是一个都没有啊，那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你记得吗？啊，对不对？你熟悉圣经晓得那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不但是法利赛人，他还是法利赛人之中间的领袖啊。哎，这个人居然后来就信了耶稣啊，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的信耶稣啊，因为他也是怕被赶出会堂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暗暗的做门徒，暗暗的做门徒啊。那么我们以后再说他的事情。好了，那么瞎子呢已经决定做门徒了啊。那么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呢是摩西的门徒。摩西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律法 啊，就是神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摩西呢，当然早就已经过去了，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哈。他说神对摩西说话我们是知道的，只有摩西呢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有这个能力，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啊。对，我们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那人就是个瞎子啊，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你看到这个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见证哈。前面已经说，莫非你们也要当他的门徒吗？这个是已经是有这种做见证的一个样子。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做更多的见证，就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人依我眼睛，我是从小就是瞎眼的，生来就是瞎眼的，但是呢他能够依我。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但是只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好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对这个耶稣的这个认识啊，基本上面就认为他是一个从神那里来，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敬畏神的人，他是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然后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有一些这个能力能够行神迹，懂吗？基本上面他认为耶稣还是一个人啊，你看到没有，只不过是一个很敬奉跟神很接近的这么一个人，如此而已。但耶稣呢还是人而已。好，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呢他知道这个人是从神来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耶稣就是神自己哦。你看到没有，有区别哈，有区别。 OK， 好，我们继续看哈。所以他的见证是很有能力，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故事就停到这里为止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瞎子呢仍然不知道耶稣就是神，他只不过很敬畏一个像好比说摩西这样的人。摩西他也是能够行神迹啊，他那个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居然拿一个这个杖往那个岩石上面一打，哇，岩石里面就冒出水来，那不得了，能够做这种事情呢也是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哦，摩西能够做行这样的神迹啊，因为摩西很亲近神，神赐给他这个力量，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那么是不是今天也有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啊？但是不管是摩西也好，是今天的这个人也好，他们只不过是人，但是耶稣却不是，不光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个完全的神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底下还有很多的故事哈。好，他们就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哇，这个法利赛人就火大了啊！他说你是全然身在罪孽当中，因为什么？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些话都是罪人才说的话，所以你完全是身在罪孽当中，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呢？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你知道这赶出去什么意思吗？就是把他赶出会堂，你懂吗？这个瞎子是被赶出会堂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到瞎子付出见证的代价被赶出会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为主见证是要付代价的，从今天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开除党籍啊，而且比开除党籍还更严重。你就算一个人被开除党籍的话，基本上就不是党员，那么基本上还可以过一个生活嘛，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的话，如果被赶出会堂的话，他恐怕连生活都有问题了，因为整个的他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会堂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唾弃他，没人跟他来往了，就他这个后来的生活怎么生活的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他可能要去帮人家做一些苦力啊，因为他至少眼睛开了，他不需要去讨饭了。一个眼睛开的人去讨饭也没有人给他钱了，对不对？所以大概讨饭是不行，但是可能要去做很多很多那种下贱的苦力的工作啊，他是不能够，也不能够住在家里哦，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被赶出会堂的人从家里面都要赶走，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这个我就想起开除党籍。 我在四月底的时候曾经到中国去我在访问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然后呢我就很惊讶的发现以前我在这个在美国所认识的一位弟兄姐妹，就是他们一对夫妻，居然海归回去了，到那个大学里面，而且后来一问他是亲签，我知道这两对夫妻是党员，不是这个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他是党员，但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那我碰到他们，我们就问他，你现在回来以后你在哪里聚会啊？他就不好意思讲，然后呢就把我拉到一边去跟我讲，他说因为我们是党员，他至少先生党员，太太大概不是，那么这个不敢去聚会，因为最近抓得很紧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就算是不是党员你要去聚会的话，现在中国的教会都装了摄像头嘛，对，所以说都能够人脸识别啊什么的都很容易就知道你去参加这些宗教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不敢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这个大学里面还有三对夫妻是这个情形都是亲签了，四个亲签了。对，那么这个亲签你们不知道，亲人千年计划，亲年千人，你们不知道，我也人人都知道，就千人计划嘛，你懂吗？千人计划有老千人，有年轻的千人对，所以年轻的千人就是这些年纪比较小的，然后呢他们都回去了，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学霸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在他们的各自的研究的领域里面都是发很好很好的文章了这样的人。那么四家人都不敢去教会聚会，所以他就问我怎么办。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灵机一动，这是上帝给我的灵感了。我说这个礼拜天我们来一个小的崇拜，我说你们四家人看哪一家方便，开放你的家，然后呢准备几首诗歌，我告诉他对，然后呢我们唱诗歌，我还要讲道。对，结果那天呢他就把我接到一位弟兄的家里去，这个弟兄呢我以前不认识，是另外的三家人当中的一家。然后呢这个他们那个房子非常漂亮的，是大学这个给他们提供的房子非常漂亮，那么设备很好，那么然后呢也有这个电视什么等等的，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唱诗歌。他们唱的诗歌里面唱了一首这个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你知道中国早晨五点钟那是很早的一个诗歌对不对？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还唱这种诗歌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道理？因为小敏姐妹在写这首中国早晨五点钟的时候，那时候是80年代，恐怕还更早，70年代，是教会，农村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为什么早晨五点钟因为早晨五点钟没有公安来所以他们要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再没有逼迫，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自由的敬拜敬拜上帝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讲道，我是讲什么呢？我也不晓得讲什么。后来我一想，我只要讲耶稣就好了，耶稣的事情。他们一听，这些人呢，眼睛一亮，因为好久没听耶稣了，好久没有了。他们自从回来以后，差不多一年两年的时间没有去过教会，他们不敢。对，后来崇拜完毕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你们就这样敬拜吗？你找一个人的家里面。你不要去那些教会嘛，教会都已经知道他有录像了，对不对？那么你就在家里面，然后呢你就小型的崇拜，然后我说没有人讲到不要紧啊，你们都会翻墙嘛，翻墙呢然后可以下载一些这个讲到的这个录像嘛，对不对？然后没有人讲到你就看录像嘛，对不对？然后呢敬拜上帝。我回来，我在上上个礼拜在这个黑门山的那个营会的时候，我就做见证。就见证完，我就讲这个故事我说，请大家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祷告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的确现在开始受迫害。那么，结果讲完了以后，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说 ：“You know what? You just started a house church。”他说你 他说皇帝兄你知道吗，你刚刚又成立了兴起一个新的家庭聚会家庭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如果能够使用我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是非常愿意的啊，为中国的基督徒祷告啊，特别这些高等知识分子，他们真的是非常，我们这个李弟兄你坐在那里，你也是去家庭教会的，我告诉你那个教会迟早会被禁止的，一定的，我知道上海现在还没有，对，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很多其他的城市已经像成都这个城市是最厉害，他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17个家庭教会全部被警察这个就是去找他们整个都关掉了啊，还有其他的城市都这样，所以北京上海迟早的事情，对，感谢主，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现在就是要变成这种大的教会的形式，要变成小的，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个教会发展的太快了，都变成跟美国的教会一样啊，对，那个像我们这个教会这样规模的这个在北京上海很多，他们也买堂了，他们如果有机会让他们买的话也一样，就基本上变成美国的这个教会，这个我不觉得是这个上帝的旨意啊，我觉得中国的教会就是要小小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小的教会啊，在家里面的真正是家庭教会，现在中国真正的家庭教会已经没有了，都是什么都不在家嘛，对不对，李弟兄你的教会也不是在家里面，是不是都是在租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还蛮大的呢，对不对，有些蛮大的，我在北京去过一个教会400多个人可以坐在一起，比我们这里还大，所以已经不是真正的家庭了，就是一个教会啊，蛮大的一个教会，这种形式不能够再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国内的同胞们祷告啊。所以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讲道哈，这个为主做见证是要付代价的，在圣经里面好多的例子，我今天只讲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但以理哈。你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要敬拜主，但是却受到很大的一个拦阻。那么这个要这个打击但以理的人呢、啊，就跑去跟这个波斯的王讲，因为但以理那个时候是波斯的宰相了啊。然后就说啊，这个我们整个的波斯国里面大家都应该敬拜的就是你的王自己，不应该再敬拜任何的人，如果请王下一个命令，如果在这段时间30天之内如果敬拜其他任何的这种神的话，就把这样的人呢、啊、就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个王一时不察就下了一道命令，然后这个波斯王下的命令都是要盖上玉玺啊，这个章子啊，然后就全波斯的境内全部都知道了。结果但以理啊，不是不知道这个境内，但以理早就是每天3次到他楼上对着耶路撒冷的那个窗口在那里敬拜，因为他这个窗口是开的，所以他敬拜的时候外面能看得见的，他是公开的为主做见证的啊。结果人家就看到他还在那里祷告1天3次啊，对，就把这事情就告诉这个波斯王。波斯王说听说是但以理，哎，那就不要紧了，但以理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然后这个人说，这个按照我们波斯国的这个惯例，你任何的命令盖了玉玺下去了以后绝对不能更改。哎呀，这个波斯王就说呀，对啊，是这样子，怎么办啊，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下个命令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去。哎呦，圣经上面说那个王那天晚上不能睡觉，因为他很喜欢但以理啊，他想到那个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不完蛋了吗，被狮子吃掉吗，所以天刚一亮啊，这个王啊就赶快就跑到那狮子坑的门口啊，就叫但以理啊，但以理你还在吗，那个但以理在那个坑里面听到王的声音啊，就说王啊，上帝保护我，这狮子没有来咬我。哎呦，这个王好高兴哦，就赶快就把但以理把他拉上来，然后呢马上下个命令说来陷害但以理人，把他们丢下去。结果那些人，那圣经上面说他那个是用绳子把他逗下去的，说那个绳子还没有到坑底，狮子蹦一下跳下来就把这个人就咬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相信但以理他当初要1天3次向神祷告，然后他被那个绳子要 掉到狮子坑底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上帝要保护他，很可能要为主寻道，就没有命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做见证是需要付代价的，你愿意吗？我们这个瞎子弟兄，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是神啊，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啊，他就已经愿意为他所相信的这个真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好了，这个在王去这个狮子坑的口上面叫他的时候，但以理就说，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很忠心，在神的面前跟人的面前都没有任何亏损的事情啊。这件事这句话也是非常好啊，就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啊，不光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损，在人的面前也不应该有任何亏损的事情啊。所以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啊，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基督徒啊。好了，那么回到这个瞎子他自己啊的情形，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啊，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我读到这地方的时候，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啊，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这里讲到遇见他。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就是遇见，好像碰巧碰见他，对不对？不是的，这个字是寻见的意思，懂吗？原文里面是耶稣去故意去找他的，然后找到这个人。你知道那个那么多人再去找到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讨饭的，所以你到圣殿门口那个地方就会碰到这个人了。现在他又不讨饭了，不想他到哪里去了，又被赶出会堂，所以他可能会要跑到好不晓得什么地方去做那种很下贱的苦工，可能要到那里去。但是耶稣居然就找到他，然后呢开口就跟这个人讲，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哇，那这个人也非常的这个老实，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啊，叫我信他呢？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这个人才晓得，原来开他眼睛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光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原来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本人。哇，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说，主啊，我信。所以神不会忘记一个这样忠心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要付代价，神当初没有忘记但以理，神今那这一次也没有忘记这个瞎眼的瞎子的弟兄，没有忘记他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为神做见证，为神付上代价，神不会忘记我们的，神会来寻找我们，神会为我们开路。所以看到我们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假如你不畏艰难，你碰到这些非常困难的事情，还这样去这个去啊，去保守你的信心，仍然去敬拜神的时候，神会纪念的。但是代价可能要付咯。那个秋雨之福的那个教会，王一牧师，还有他们教会的一个长老，还有另外两位弟兄，他们都关在牢里，已经关了半年了。曹三强牧师已经关了两年了。这些人都还在牢里面，还没有出来。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子会为他们开路，让他们出来，也可能让他们就在老死在牢里面，我们不知道。很多在这个当初受迫害的这些的时候，有许多的牧师们，他们不放弃他的信仰，后来就到劳改营里面去，有一些就在劳改营里面死掉了，像尼托森弟兄就是这样死的。这个我们不讲了哈。好了，最后呢，我把他说谁是真正的瞎子哈。我们都刚才读到，这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了瞎了眼。哇，这句话是开宗明义的， 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你看什么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啊，如果不是一个像神一样的人，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耶稣基督基本上，因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旁边还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这些他的敌人啊，他就不畏惧这些敌人，他就讲了，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各位弟兄姐妹们，有什么人能够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人的？这里不就讲明明讲了他是什么，耶稣是神，神才能审判。所以他说我到这个世上来审判的，来审判这个世上的，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的眼。你看到这个地方他讲的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了，对不对？哪里还有什么瞎的眼还能看见的？没这回事嘛，瞎的眼就瞎的眼，就不能看见。但是说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原来瞎眼的现在不瞎了，但是他后这句话能看见的就不瞎的人反瞎的眼。这话听起来是矛盾的，但他明显的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瞎，有眼睛的瞎，还有心里面的瞎，心眼瞎掉了啊。对，然后说同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指桑骂槐啊，对不对？那么是讲这些法利赛人啊，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瞎了眼的话，你们就没有罪了，因为你看不见了。但是呢，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就是说你们的肉眼没有瞎，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见证，看到这么样的神迹，结果呢你还否认这样的神迹，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你明明看到神迹吗？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吗？但你们仍然否认，所以你的罪还在。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了，真正可悲的不是眼瞎，是心瞎。我心里面想，假如耶稣没有医治这个瞎子，没有让这个眼睛瞎子的眼睛呢开了，能够看见了，但这个瞎子呢已经是相信耶稣了。为什么道理呢？至少他相信他的能力啊。为什么？他磨的泥，或者泥磨在他的眼睛上面，要他到希洛亚池子。要是我的话，我一想，哦呦，要跑到希洛亚池子，我一个瞎子跌跌撞撞的这样摸下去，搞不好一个跟头摔下去死掉了，还要付这么大的代价，他居然去了。就可见这个人已经是有很多的信心在那里面，虽然他信仰的对象那个时候还不是见得对，他只认为这个人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但到底是一个人。但是这一刻他已经知道，向他说话给他把他眼睛开的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瞎子的改变啊，这个瞎子改变呢，他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是看着他觉得这个只是一个人而已啊。对，我们第一次就像我们试想啊，如果我们是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啊，你看到他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哎，后来看到他新神迹，哦呦，这个人大概是从神来的，所以大概说他是个先知。你看没？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先知还是人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改变了，他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意思说他不但是个先知，先知只不过是传神的话，但这个人呢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比先知还更大一点，因为很有能力啊，就好比像是一个摩西这样的人哈。对，到最后呢，他说主啊，我信，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瞎子弟兄的信心是从医治前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他磨在他的眼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凭着信心到希洛亚池去，所以在还没有眼睛真正的被医治之前，他已经有信心了啊！你就看到这点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不畏强权，勇敢的做见证。他当初被做见证的时候被赶出会堂，他不知道他将来还会碰到耶稣啊！他很可能这一辈子就要过一个在会堂之外的生活，他可能一辈子虽然眼睛能看得见，可能要做一种很下贱的奴工，但他仍然做见证，因为他知道 他的后果是要被赶出会堂的。我们从这里需要学一些功课啊。我们呢，我们这个我当初这个在那个大学讲学那天礼拜天早上这四家人聚会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要讲什么道啊？我本来说就讲这个吧，直接告诉他说，你看你们这些人连瞎子都不如啊，你们要偷偷的聚会啊。这瞎子弟兄没有偷偷的，他是公开的，对不对？后来我想，唉，还是不要讲这篇道，给他刺激太大，我就讲了别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问，这一段圣经在对我说话吗？我是不是一个很多的顾念，我顾念这个顾念那个，有的时候是顾念我是个党员，有时候顾念我爸爸妈妈反对，有时候顾念这个顾念那个，没有办法真正的踏出信心的这一步。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如果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学习瞎子弟兄。耶稣不是偶然遇见他，乃是寻见他。你看到耶稣有足够的恩典，他来寻找这样的人。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哈，你知道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看见神的儿子。不是说他以前眼睛看不见，生活不方便，现在眼睛能看见，他生活方便了，这当然是恩典，但这是一个很小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是什么？认识了神的儿子，开始灵魂得救，有永恒的盼望。你眼睛开了，能够看见一些东西，能够生活方便一些，可能不要去讨饭了，等等等等，这只不过是在眼前的好处而已。更大的好处是永恒的好处啊！所以你看到耶稣真正的目的，要医治这个人，乃是要让他得到永恒的好处，要让他看见神的儿子。感谢主，这个人看见了神的儿子以后，他说：“主啊，我信。”他得救了。他不但他的眼睛得到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医治，他有永恒的福乐。所以就我想起来，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多马，那个多疑心的多马没有看到他，他说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不但要亲眼看到，我要摸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等等等等。耶稣基督再向他显现说，你多马你过来，你来摸吗？你不是要摸吗？你就摸吗？多马没有不敢摸，多马跪下来就说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也信了，总算信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以前读不懂这句话，不晓得为什么说这个，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以前不懂这句话，我心想，哎呀，这个瞎子也是因为看见了就信了，对不对？但是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比看见了才信更有福。这里很明显的讲到的是什么？讲到不是眼睛哦，是心里面看见没有看见，对不对啊？所以我就知道，你知道耶稣在这里做什么事吗？我后来恍然大悟，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多马得救了以后，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后来死里复活啊，多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又升天了，他的门徒留下来的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圣灵给的能力，这些门徒们都四处去传道。走得最远的就是多马，多马跑到印度去，你知道在印度在那里传福音啊，跟他讲耶稣啊，演耶稣，这些人呢都没有真正看过耶稣，对不对？所以让那些人能够相信耶稣，是那些人是没有看见耶稣就相信的，这些人比多马更有福气。你知道耶稣讲这个话意思说，耶稣 已经知道多马将来要去传福音，要让许多没有看见过耶稣的人能够信耶稣，这些人更有福。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也没有看过耶稣啊，这已经那么多2000年以后，我们当然没有看过耶稣，但是我们仍然在心里面不瞎的时候，我眼睛没有看过耶稣，但我心里看过耶稣，我眼睛不瞎的时候，我们就更有福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信息来喂饱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为这个瞎子弟兄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虽然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真正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他已经有这么大的信心。主，我们也祈求你来纪念保守看顾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在美国相当的自由，没有这种迫害，但是国内却有许多许多受迫害的。主，我们求你纪念那些在苦难当中的这些肢体们，求主一一的纪念他们。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碰到其他的这种不顺利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非常大胆的为你做见证啊！求你赐福，求你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你自己，让我们所有的世人都能够看见你的十字架，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